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呢来向每一位听众来问安啊，我们这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所以我们是天然的组合。
是的，我们是浑然天成，巧夺天空，巧夺天工啊。
对啊，所以我们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来向我们的听众呢表达我们的真诚的这种爱心啊，也问候我们的听众啊。我不知道你在你的自己的地方怎么样去度过你的一天，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人生呢？也希望你随时给我们来分享啊。那我想问这个陈然呢、你有多少块表啊？
哇，有几块，我看有三四块表吧。我以前很喜欢戴表的。
哦，你的时间是一致的吗？
啊，那当然是一致的了，不是一致我就很混乱呢。有不一致的情况吗？
我就是有这样的，有的表是快五分钟，有的表呢是正常的。
这样子。
所以如果时间不一样的话呢，就很容易把它混淆的。到底我看哪个时间呢？
没错，那还不如没有表呢，对吧？
对，好一点，就是我最起码知道现在几点。没表的话呢也是比较困难。不过现在很多人手机嘛，都不需要手表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我的表的话，我们家的表都是统一的时间，不然的话我会有些混乱的。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的心理学效应，其中就会讲到这个手表效应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来听。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隐居乐
罗马诵读。
隐居乐罗马书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热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真主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搭救。我可以为他们作证，他们对真主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见识。他们既然不明白真主的意，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真主的意了。因为戒律的终极就是麦西哈，使所有信的人都得到义。论到出于戒律的义，穆撒写道，遵行这些事的人就会因这些事而活。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麦西哈领下来，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就是要把麦西哈从亡人中领上来。他到底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中也在你心里。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如果你口中认尔撒为主，心里信真主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就会得搭救。因为心里相信就会称义，口里承认就会得搭救。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将不至失望。其实这不分耶胡德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要得搭救， 然而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受派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佳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通过麦西哈的话来的。但是我要说，难道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其实听见了，如经上所记，他们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吗？首先穆撒说，我要使你们对那些不是子民的心生嫉妒，对那无知的民族发出怒气。后来以赛亚也放胆地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找到，没有求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论到以色列人，他却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子民伸出双手。
在罗马书第十章呢，有三个重要的地方。一到八节呢，讲到以色列的虔诚与信心的必要。保罗斯表达他对以色列人一种关心，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同胞，所以呢，他也希望他自己的这个同胞呢，能够去经历主。所以呢，他自己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的经历的时候，他讲到说，这种信心呢，我能够得到这个恩典，而不是靠着我的行为。以色列人是靠着行为，他们是遵守律法，但是呢，保罗斯讲的说是靠着信心而得到这个恩典。九到十五节呢，讲到福音呢是给所有人的。本来主呢先把救恩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所以呢主要表达的是，救恩呢是给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在哪里的人，主的救恩呢都是普世的。十六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信仰的传递和以色列的拒绝。保罗斯呢在这个表达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信仰如何的去传达，强调需要人去把福音传出去，才有人去听到，才有人去相信。所以呢，他也希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呢，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有两个重点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得到救恩呢，是凭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行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我靠着行为，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但是保罗斯讲，你是信，你就能够去经历。第二呢，就是救恩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说给到以色列人或者是某个民族，而是所有人。因为主爱世人，爱所有的人，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所看到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引领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引导开进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好比在旷野里开 沙漠中开迦可供应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引领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谁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引领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讲到心理学定义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是讲一个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一些的定律，一些的效应。那今天呢我们是讲什么呢？首先我们讲一个故事啊。在一个森林的当中生活着一群的猴子，那每一天呢他们太阳升起外出寻食，太阳落山他们回来休息，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但是有一名这个旅客在那里经过的时候呢，把一个手表就落在了这个森林的当中。有一个猴子叫蒙可，那他失到了以后呢，他就很快的学会了怎么样用这个手表，然后呢蒙可呢就成为整个猴群当中的明星，因为知道时间，所以呢每一天呢这些猴子来问他现在几点钟了，然后这个猴子呢蒙可呢就来告诉他们现在是几点钟，所以这个蒙可呢就成为当中的一个规划师，然后呢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威望，做了猴王。可是有一天呢这个蒙可呢就捡到了第二块手表，之后呢又捡到了第三块手表，所以这个蒙可呢，你以为他幸福吗？你以为他快乐吗？那其实带来了更多的麻烦。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表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呢他每一次看时间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时间，每一次这些猴子问他的时候呢，他觉得有一些障碍了，因为到底哪个是才是正确的时间呢？所以给他带来了麻烦，也给整个的猴子带来了混乱。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猴子们他们忍耐不住了，向蒙可呢发起了进攻，就认为你不够资格来做我们的猴王，就把他赶下去。另外一个猴子就做了这个猴王，但是同样的，这个新的猴王看到这个表以后呢，也带来很多的困惑。
嗯，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定律呢，就叫手表定律。
刚才听到那个天成老师讲这个故事哦，真的画面感很强，我可以想象那个猴子们可看了三块表有不同的时间，他是多么的迷茫啊，到底是什么时间呢现在，对吧？
嗯，所以呢这个定义呢也可以叫矛盾选择定律，或者叫时钟效应。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些一个表的时候呢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那但是你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那这个不标准的时间呢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了。
哦，那你说的这个手表的定律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想有更加的准确的一些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一只表就够了，我们就要统一的标准。
嗯，我也发现这样，比如说我两个表这个时间是差比如说五分钟，你就发现哎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的。
是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在公司或者是在任何的群体的当中，你发现手表定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企业的当中，企业如果是出现了时钟效应，就带来无次序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在管理上面有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架构，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目标，那就容易产生很多的冲突，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带来情绪上或者管理上的一些的障碍。
嗯，这个呢我是自己经历过的，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公司呢，就因为两个主管他们的意见不统一，标准不统一呢，就是我们这底下做事的人呢就带来了很多的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应该遵循哪一个标准去做。
嗯，对，所以下面的人都乱了嘛。
是的，然后大家又很多的去互相的去埋怨啊，扯皮啊，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啊，还有我们的这种的整个的职场的一个氛围。
对，如果一个公司的目标，它的文化，它的方向是有问题的话呢，
是的，
就造成人与人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是上下之间，其实形成不了这种合力啊。因为如果一个方向努力的话，我们大家一致嘛。
是的，
但如果有不同的方向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带来一个手表效应。那管理者一定是有一个一致的目标，一致的方向，有一个绝对的执行权，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努力。
对，大家才可以同心合一的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那再比如我们在家庭的当中，比如说夫妇两个人面对这个小孩子成长教育，那也产生不同的一个手表效应的话呢，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做妈妈的就认为人生呢需要去好好的从小的去很好的规划，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要想办法让他补习，让他去学习，那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但是做爸爸的就认为小孩子那么小，需要有个快乐的童年，应该让他自由的在那里玩，多运动，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将来很好的前途。
哇，那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该怎么办呢？
对啊，就很困难。你说让他玩呢，还是让他去读书呢？就带来了很多的冲突。那关键是双方要有一个妥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给孩子造成这样的困难。所以呢让小孩子有个愉快的童年是最关键的。如果两个人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呢，你让小孩子都很痛苦的。
没错，所以在家庭当中啊，做父母的他们要先协商好，在家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孩子才能够有这样的安全感，然后去跟随去做。
对，所以有一个人要放弃，有一个要不然你折中，让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方向，这样才能发展。那么作为一个手表定律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关键是要有统一的标准，明确的方向。
嗯，这个太重要了。
对，那我们中国人有句谚语啊，你有没有听过脚踏两只船的？
有啊，两个脚都不会稳的，肯定要翻掉，掉到水里去。
对啊，你中间的那个肯定是掉在下面了嘛。
没错。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脚踏两只船的话你就很难。那如果你在一个船上你看准了方向一起来努力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去达到了。
嗯，还有一个哦，就是很多人就会制定目标，对吧？
嗯。 那关键是我们这个目标你要有清晰，然后有很好的去规划，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达到的。
是的，过多的目标就等于没有目标。
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啊，让我们在成功的当中有很好的规划，很好的制定，有很好的这个心态，我们去努力。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
经文是亚尔孤白书1:58，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缺少智慧，就应向那厚赐众人而不斥责人的真主祈求，他就能得到。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任何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随风吹动翻腾。那样的人别妄想从主那得到什么，因为三心二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
其实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智慧能力好好的去发展我们的人生。那关键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跟主建立很好的关系，在跟主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依靠主给我们的能力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然后靠着主我们能够专心的在这条道路当中一起来努力，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发展。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手表定律呢，或者是手表效应呢，就讲到是如果时间不统一的话，就产生了很多的混乱。比如说在企业管理上，如果同一个人呢有不同的管理的方式，就产生了这种影响，就是大家不知道听谁的。如果一个家里面父母用不同的方式来教管小孩子的话，也产生一种困惑，这就是手表定律所带来的影响。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明确的一个方向，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发展，或者很好的关系的建立。
是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标准一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之前就有一个经历很好笑，就是，我做菜呀，然后呢，我妈妈说你就放一匙羹的盐，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匙羹的大小，家里有大有小，对不对？我就拿了一大匙羹的盐放进去了，结果那个菜就非常的咸。我妈妈的意思是要用那个最小的那个匙羹，所以就是因为标准的不一致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结果的混乱哦。
都是一匙羹啊，但是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呢，也是不行。所以现在很多，比如说世界上很多的一些的大的公司啊，他们都是用那个通用的世界的标准，比如说他们质量管理标准，或者是一种体系的标准，这些标准呢它是统一性的，那你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呢，你就会减少一些错误的发生。如果同一个公司有不同的老板，不同的主管，用不同的方式去管理的话呢，这就是产生很大问题的一个源头了。
是的，那个天成老师你说的是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在企业管理当中呢，现在有很多的是国际标准，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在法律上的话，我们也有法律体系的标准，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一个就是既定的规则一个标准去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会才是这井然有序的。
对啊，最初上主造化人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规律。那我们人按照上主的定的规律去生活去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享受上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人因着犯罪，我们把这个整个都破坏了。所以你发现我们生活的环境，大自然呢，生活的这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都是产生了很多的破坏，是因为人违反了上主的规矩，违反了上主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就带来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后果。
嗯，是的，当我们的人呢违反了这个大自然的规则标准，还有违反了上主给我们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的人就开始有堕落了。
嗯，
我们人呢各样各式的问题呢，家庭的问题，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会来。嗯，
对，所以呢上主为什么要借着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要打破人所犯的罪，打破人把这个上主所造的一切的定律打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重新要来建造，这个建造就是透过尔撒麦西哈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次序，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创造，然后我们可以活出上主的美善，上主的样式。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上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你发现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重新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活出新的那个规则。那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把它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要按照上主所写的天经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我们遵守这个天经里面的命令，遵守上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在上主的恩典的里面。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主是那么疼爱顿雅，以致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真主派他的儿子来到顿雅，不是要定人类的罪，而是要使人类通过他得搭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真主独子的名。
嗯，我们的上主呢爱我们，他在我们人犯罪远离他的时候，背离他的时候，他还是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更是在我们的人的当中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大的牺牲，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去来救我们，他的宝血流出来涂抹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这个是主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在我们整个人的历史当中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借着尔撒麦西哈来救我们。当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定罪，因为上主来担当了我们。当我们不信的时候，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们违反了上主的这个定律，我们在上主的面前犯罪失败软弱，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选择。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经历这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去经历主，来认识主，也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和恩典。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带导，彼此的来鼓励。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122 1322-996-122，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